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两觉醒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两大变化。一个是美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由于川普的关税世界大战，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构。在二战之后以 WTO 为支柱的那个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已经发生改变了，现在中国暂时还被排除在外。另外一大变化呢，就是美国通过斡旋俄乌战争，以联合国为支柱的这个国际安全体系也变了。于是 WTO 和联合国二战之后，这世界两大台柱子目前都撑不住了。那那期节目播出之后，有的观众就不赞成，说川普哪能斡旋得了俄乌战争呢？无非就是他自己吹牛，普京呢，无非就是捧着他在耍川普而已，他是不会停战的。那我们今天就会谈到俄罗斯的内外环境，为什么在乌克兰尽快结束战争成为了对普京一个更加有利的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呢，也是来自于中国，就是从去年开始，中俄矛盾正在日益显现。普京不仅不能指望得到习近平持续无限的支持，甚至他自己也不想要这种支持，甚至普京正在主动的和中共背割啊，就是把中俄绑定在一起背靠背的那个关系纽带，普京在主动的割断，那割着割着就变成背刺了，这是今天要仔细说的。而美国和欧洲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吵归吵，但是分歧每吵一次以后都在缩小，那么乌克兰自然也就不能持久。现在俄乌双方无非都是要争取一个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和平方案而已。那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二战之后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现在渐渐暗淡了，被一种以实力为基础的规则体系取代。说到底，这个世界仍然是有规矩的，但是它和之前那个规矩的根本区别在于，今后的世界是比较明确以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中心的，它就是这个体系的仲裁者啊，就不需要再依托一个 WTO 或者联合国了，也就没有各国在一国一票表决这种事儿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想干啥就干啥，但是美国它的最大收获是从那个所谓集体意见当中被解放了出来，就不再受这个束缚了，也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拿这个集体意见以及你这个灯塔国应该是什么样的道义高度来拿捏美国了。有人习惯于把这种状态称之为霸权主义啊，你就直说了呗，就是美国佬就要出来当霸主了。霸权主义这个标签 exactly 是正确的，只不过很多人对霸权的理解有偏差。在中文当中，一般人对霸的理解呢，就是你欺负人不讲理，所以霸通常和恶字联系在一起，恶霸恶霸嘛。在街上耍横的人叫街霸啊，在行业里面欺负同行的人叫欺行霸市。但是呢，这还不是霸这个字的本意。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五霸们啊，那可不是什么街霸欺行霸市，他们是讲理的，至少比秦始皇要讲理多了。霸道就是除了讲理之外还有 enforcement， 还有强制的执行。和霸道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政治概念叫做王道啊，就是不讲强制了，讲的是德化天下，人们都心悦诚服，这是一种更加理想的状态。中文里的霸道它对应西方文化当中的概念呢，不应该是 bullying 这个词儿，而是 Pax Romana， 这是一句拉丁语，意思就是罗马治下的和平，是罗马以自己的实力保障来实施的和平，是罗马作为这个世界仲裁者的和平。中国的儒家是贬低春秋五霸，觉得你们是靠威胁靠强制建立起的和平不够美好，我们应该追求王道仁政天下归心，应该看其上古的圣王之治。想法是很美好，但是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做不到了，以后就更加做不到。秦以后的历代王朝表面上是尊孔崇儒，但实际上施行的是外儒内法，王霸杂用。中国其后2000多年的统治哲学就可以归结为这八个字，外儒内法，王霸杂用。而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呢，就有这么一点意思，王霸杂用。像联合国啊这样的国际机构，就是体现理想化公平的这么一个平台啊，那就是王道那一部分。但它实际上呢，必须要有大国的无条件背书，它才能够玩得转。1950年那会儿，要是没有美国撑头坚定的出兵干预金日成对韩国的侵略， 联合国当时就黄摊子了。所以兴灭国际局势，治乱持危，这个事儿实际是美国干的，美国是出钱又出力，流汗又流血，但是呢他得归功于联合国，得说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进步了啊，有了联合国这样的机构，践行了国际公平正义，你看我们才没有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得这么说，实际上是美国人干的活，但是呢得维持这么一个理想，得顶着联合国这个招牌。于是渐渐的其他国家也就拿捏到了美国的心态，也顶着联合国的这个招牌，说得国际社会集体参与，得在国际上践行民主理想，实际上呢干着是损美国的事儿。美国有时候吃了亏啊，憋了一肚子火也要反制一下，这也就属于王霸杂用的范畴了，他偶尔也会绕开联合国一下，比如伊拉克战争，但是每当发生这种事情，美国人自己就很心虚，就像做了贼一样啊，也会被骂成臭头。而在川普时代呢，就要逐渐摆脱这种王霸杂用的心态，毕竟王道霸道在理念上在道德上有一定的冲突，老是这么既要又要既当又当的也确实很累人啊！就直接来 Pax Romana 罗马之下的和平，这套玩法规则更加透明，也没有那么多要装要表演的成分。那在这个大的国际气候变化之下呢，世界上每个角落都要跟着变，就包括各国的内政。那这个变化就不只是各国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贸关系啊，减少一点对美国的出口这么简单的了，这个变化要深远的多，涉及到很多国家的施政底层代码都要改写的。而这一部分呢，我想明天放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来聊啊，就谈古论今，说一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制度的变化其实是由于国际关系变化所引起的。中国从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绝世独立过，历史上的每一天每一年，这个国际环境都在影响着王朝整体的政策选择。秦朝和汉朝与北方强大匈奴的对峙伴随着王朝的每一天，还发生了重大战争，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由于国际关系变化导致王朝内部的制度改革，这个是从唐朝开始一个越发明显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那这个话题呢，咱们明天放在会员网站上来聊。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来输入文昭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那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主要来聊这个合作无上限的中俄关系随着世界潮流的变化。请注意啊，这种变化可不是一种推测，而是已经在发生中了。2025年是中俄贸易发生根本性逆转的一年。按照中国海关总署的消息，2025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了 9.1%，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下降了 9.6%， 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 8.4%， 这是中国这一边的统计，俄方的统计呢，也许下降幅度更大。所以大家看，身体比语言更加诚实，中俄的钱袋子显然不是合作无上限的，而是实在太有上限了，这个上限呢，就是大约2000亿美元。中俄贸易的浮沉在几年之内那个变化趋势非常明显。2022年俄乌战争刚刚爆发以后，西方和俄罗斯急剧脱钩，所以俄罗斯所需要的工业品和化学制品全面转向从中国进口。中国呢也大量从俄罗斯采购能源来支持它的亲乌战争。所以2023年中俄贸易额比头一年暴涨了 32.7%， 涨了将近1/3。这是中俄关系浮沉里的浮那一部分。你别急，转眼就沉了。2024年立刻这个增幅就大幅放缓，双边贸易额只增长了 2.9%， 这是以人民币计价，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2024年中俄贸易只增长了 1.9%， 就几乎见顶了。而到2025年上半年则是大幅度萎缩，减少了将近 10%。 如果下半年继续延续上半年的趋势的话，那么整个2025年中俄贸易额大约也就是2000亿美元出头啊，也许更少一些。所以中俄合作是有上限的，2000亿美元就是这个自然的上限。你说2000亿美元框死了，两国官员见面以后又是拥抱又是亲吻的，能有多少真情实感啊？有一个段子说得很好，说女士们请注意了，在微信上给你送礼送红包转账的男士才是真爱啊！每天就给你发信息说你最近好吗，睡了吗，有空聊聊吗，那不叫真爱，那叫骚扰啊！而中俄贸易就正在向后一种模式过渡。当然啊，领袖如果真的以俄为爹是要尽孝的，他是可以继续大撒币，继续当冤大头，九头牛拉不回来那也只能由他。可是你愿意当冤大头，人家俄爹愿意领情吗？ 啊，于是就发生了一边当冤大头，一边还被人背后捅刀这种情况。也就是从2024年起，其实是俄罗斯主动关上了中俄贸易的大门，中俄就从背靠背走向了背对背，背靠背是相互依赖，而背对背呢是渐行渐远，还不时的回头捅上一刀。中俄走到这一步是有许多先天条件决定的，接下来我们就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看从2022年到2024年中俄贸易额的大涨，具体是哪些部分推动的。俄罗斯的出口商品比较单一，就是能源，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来看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是三大类，就是交通设备、机电产品和化工制品。交通设备这一部分呢，说白了主要就是汽车。2023年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整车大约是84万辆，可是你知道2022年出口了多少辆吗？只有大约16万辆，所以2023年这一年汽车的出口就暴增了 500%。 原因是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西方车厂纷纷撤出俄罗斯，实际上普京也没收了西方的很多财产，于是中国的车商就跑去捡漏。2023年中国乘用车啊，就是人们乘坐的汽车，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就突破了 50%， 2024年更是达到了 60% 以上。电子类消费品的情况也是类似，2022年仅仅手机一项，中国品牌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就突破了 50%， 2024年啊，则是达到了惊人的 80%。 换你是普京，请问你慌不慌呢？要再这么背靠背下去，那俄罗斯就真的成了中国的经济附庸了，就由亲爹变小弟了，那就得趁还没到那一步的时候采取点措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呢，这也是由于俄罗斯自己固有的经济结构缺陷造成的，就是你看他所出口的商品是原料能源，他所进口的主要是制成品，出口和进口都没有什么中间产品，这说明啥问题啊？说明俄罗斯自己没有健全的产业链，于是他就两头被人拿捏，油价跌了吧，他的出口受到打击，进口这部分一旦别人限制某一种制成品，他自己又生产不出来啊！如果别人限制汽车出口，俄罗斯马上这个汽车坏了，老百姓就没有部件修了，手机旧了也没处换了，立刻生活倒退100年。所以普京哪怕顶着战场上的压力，出于国家的长远考虑，也得给中共来点横的，不能让中国产品独霸俄罗斯。针对中国产的汽车，俄罗斯是多管齐下，一手呢是直接取消销售许可，就是以中国产的汽车什么刹车不够安全啊，还有安全性能有缺陷等等，提高安全认证的门槛，延长安全审查的周期，这一招呢比较简单直接，就直接不准你在俄罗斯卖了。第二手呢是大幅度提高进口车的所谓回收费，也就是汽车在报废以后要拆解回收，要环保处理，是在这个环节政府强制征收的费用。在2024年10月份，当中国的汽车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突破 60% 以后，普京马上把这个回收费大涨了一倍。这个费用虽然名义上并不是只针对中国产的汽车征收的，但是由于中国产的汽车在俄罗斯市场独霸天下，占有最大的份额，所以基本上就是冲着中国汽车来的。2025年初啊，进口俄罗斯的汽车这个回收费平均每辆达到了7500美元，对于本来价格比较便宜的中国车来讲就尤其有杀伤力，这个费用就占到了售价的 30% 至 50%、这还不算完，更狠的是今后这个回收费每年还要再涨 10% 到 20%， 直到2030年。就是由于这个费用啊，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汽车2025年前四个月暴跌了 49%， 差不多就减少了一半，离团面就差得不远了，而且以后这个费用每年还要涨，那基本意思就是把眼下的合同履行完，你中方交货以后啊，就和我们俄罗斯市场拜拜了，中国汽车以后就别来了。除此之外，俄罗斯还采取了其他一些配套手段挡住中国产的汽车，比如推动出租车的本地化，还有采取关税手段，既提高了直接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那个关税税率，又对经过第三国转卖来的中国汽车也征收关税。总之呢，普京就是关税、回收费、销售认证还有增值税，所有手段一齐上，就是冲着要把习近平的新制生产力怼回去的目的啊，就是俄罗斯坚决不加入习主席那个新制生产力的国际大循环啊，所以这算是一招非常有力的背刺。 在把中国产的制成品挡在外面的同时，普京又向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向俄罗斯投资转移产能的要求。今年5月份，习近平去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日阅兵的时候，普京就向习近平当面表达了这个愿望。在8月19号俄罗斯卡山举办的中俄互利合作论坛上，俄罗斯的工业贸易部长就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说中俄之间的经贸关系啊，以后咱们就不要以商品贸易为主了啊。这个俄罗斯的工贸部长说的比较客气，说中俄今后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增长会放缓，实际上是会萎缩。他呢是提出中俄之间的经济关系应该转向以投资合作、什么技术引进、人才引进为主啊。所谓引进，当然主要是指中国那边出钱、出人、出技术了。俄罗斯的这位工贸部长具体提到了63个项目，投资总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啊，让中国人出钱啊，这算是狮子大开口了。那俄罗斯对中国提出了投资要求，川普也向过去挣了美国人钱的那些贸易伙伴提出了投资要求，差别在哪儿呢？川普提出的投资要求主要是以投资这种方式要求这些贸易伙伴把过去从美国挣到的贸易顺差反补给美国，主要目的呢是在于提升美国的就业率。而俄罗斯提出这个要求呢，它的出发点是让中国向俄罗斯转移产业链，帮助俄罗斯打造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顺带呢才是给俄罗斯提供税收和就业。总之俄爹现在就是啥都想要，而且把习近平拿捏得死死的，知道习近平吃了再大的亏也不敢吱声。因为中俄友谊就像那个雄安新都，那是皇上的脸面，是不可牺牲之重啊。所以你看普京该和习近平拥抱的时候拥抱得很给力，该捅刀子的时候也一点不手软。中俄关系当中反水肯定是先来自于俄罗斯，那是由于俄罗斯的处境更弱，他就有通过改变谋求更大利益这样的冲动。俄罗斯的总人口是 1.4 亿人，听起来也不少，但是俄罗斯人的收入很低，这么多人口不意味着就有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在2022年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经济还没有那么差，当时俄罗斯人的工资收入的中位数就是一个月多少呢？ 3.9 万卢布，折合起来还不到500美元。你说俄罗斯有一半的人啊，月收入在这个水平之下，这个国家能强得了吗？俄罗斯人所梦想的工资收入就是每个月能达到20万卢布，也就不到2500美元。所以俄罗斯其实是一个需求很小的市场，那么中国的新制生产力一碾压过来，叮咣五四就把人家给灌满了。所以普京背后捅刀也是不得已，他必须得维护自己的经济独立性嘛。在新的世界风气之下，回归历史常态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你会看到大国之间地缘关系将恢复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底层代码。中俄结盟这个事儿，从地缘关系的角度审视是极为异类的，是极不可思议的。俄罗斯是地广人稀，中国虽然说不上是地狭人稠，人口近年也减少了不少，但是可开发的土地和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讲仍然是稀缺的。中国相对于俄罗斯来讲，那肯定算是地狭人稠了。可是两国又有漫长的陆地边境线，那这两个国家天然就不可能成为朋友嘛。尤其是俄罗斯远东这一部分，地广人稀变得越来越稀，因为经济变差，这个地区的人口就不断的向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流失，让它的远东就尤为空虚。俄罗斯在乌克兰又损兵折将，它没有一代人的时间是恢复不起来的，远东地区更加是无兵可守，安全就显得尤其脆弱，俄罗斯就不可能不对中国这个近邻产生警惕。今年6月份有一个黑客组织曝光了他之前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窃取的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当中就直接把中国称为敌人。那当然乍一听到这种词儿，会让中国的一些俄粉感觉情感上很难接受啊，这是不是伪造的呢？那确实不是伪造的。可能一些俄粉觉得这种思维俄罗斯人相当不够意思，但其实他才是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的一个正常思维，是基于地缘关系为底层代码所达成的判断。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他肯定不能够让这种威胁一直存在下去，这就是普京需要尽早结束俄乌战争的原因之一。而且中俄贸易关系去年就已经见顶了，今年就进入萎缩阶段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普京能够从习近平身上获得的利益都会变少，这也是促使他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的原因。2025年至今，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和进口是双降啊，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呢，是俄罗斯那边主动关上市场大门造成的。至于 从俄罗斯的进口下降呢，则是中国自己的经济衰退对能源需求减少造成的。当然美国收紧制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从今年以来，中国的银行和企业都尽量避免直接向俄罗斯的企业付款。从长远来说，双方渐行渐远是一定会发生的。普京对习近平的背刺只会来得更加猛烈。本来背刺这个活也是普京的专长。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最后提醒一下，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来谈股论金，来聊一聊国际关系的变化从历史到今天是如何影响中国的制度设计的。那么在文招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